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在教会公用版圣经第216页，216页。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请。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同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李红星执事，主题是同心合意同得恩。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立啊，是站立的立啊。那腓立比书，我们上次刚读完了以弗所书，加弗非西，以弗所书的下一卷书就是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想到腓立比书会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在使徒行传。那我想跟各位先分享一下使徒行传的所记录的腓立比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这卷书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很特别，保罗那时候出去传道，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德。这个路斯德这个地方，他认识了有一个少年人叫做提摩太，也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特别写给他的。那个这个提摩太后来他有没有信主？有，他妈妈是犹太人，信主了，他爸爸是希腊人。那保罗就带着提摩太想一起去传道，提摩太也得到了当时当地很多人的认可称赞。然后呢，他们就在亚细亚，也就是在差不多在土耳其的南部啊，传道。那慢慢的往北走，往北走的话，大概会经就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大概是现在的伊斯坦堡，就是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有两个海峡。然后呢，保罗想说，我们到了这里以后，我们可以去往哪里继续传道呢？往土耳其 北方，大概是东北方那边传道。可是圣经怎么记载？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然后呢，既然耶稣的灵不许可的话怎么办？那要往哪里去？于是晚上保罗看见了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然后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以后， 就马上就往马其顿去。所以最初经节我们常常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有没有？就是传福音的呼声，就希望保罗到马其顿那边。那是谁给他这样的意象？当然是上帝给的意象。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也这么认为，他认为是神呼召他们传福音给马其顿的人。然后呢，他们就坐船要到马其顿。马其顿的第一个城是什么城呢？就是今天的书腓立比。那腓立比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驻防城，也就是它是一个殖民的城。那他们就到腓立比住了好几天，事情有了不一样的变化。他们有一天，他们到了河边，遇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姐妹，后来叫做吕迪亚，她是卖布的。那吕迪亚姐妹也很虔诚，在他们家中本来就有祷告聚会，后来因为保罗就认识了主，认识了福音，也受洗了，带领全家信主，还强留保罗在他们家住。那后来故事演变，腓立比有一些人，他们靠着交鬼赚钱，结果保罗觉得很烦，就把那个鬼赶走了，那就挡人家财路了，对不对？于是保罗跟希拉就被抓，被打下监，关起来。那这里就很有名啦，几乎每个儿族的小朋友都知道了，保罗跟希拉晚上在监狱里干嘛？祷告、唱诗、赞美，对不对？然后呢，监狱的这些被关的犯人啊，好，众囚犯也听到他们唱诗歌，突然就地大震动，地大震动，监狱毁了，对不对？锁链居然也毁了，哈，这很特别。那锁链一松开了，那囚犯是不是就逃了？那禁足一看势不可挡，完蛋了，你没有尽好自己的责任，就想要自杀，很有责任的一个禁足啊。然后呢，保罗就说：“你不要害自己，我们在这里。”然后呢，这个监狱卒啦，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两位，保罗跟希拉，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保罗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是有双关啊，你不会死，而且你的灵魂、你的全家都因为能够认识福音而得救。那我要总结这个故事在这一节了。于是第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四节，于是禁足就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腓立比书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背景。那 一封书信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候语，对不对？腓立比书其实跟很多书信不一样，它有着跟很多书信不一样的词。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这些词有什么不一样。在分享之前，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不是一到十一节？基本上一到十一节可以分作三个段落。第一个很简单，就是问安，一到二节问安。那问安就会告诉读者说谁写了 这封信，写给谁，然后呢会稍微问候一下对方的情况。那在古代的时候啊，写信大概都会问候健康、快乐、平安啊，像这种的用语。那第二段呢就是感谢，从四到八节保罗讲了一些感谢的话、感恩的话，为什么感恩的原因。那再来第三段就是九到十一节，提到了保罗为腓立比人祷告，祷告什么呢？内容就在九到十一节。那我们先看问安跟引言，我们看几个很特别的词。第一个，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保罗在很多书信都说自己是使徒，上帝所差派的，好像有那样的权柄，对不对？可是他在腓立比书居然不是自称自己是使徒，称自己为什么呢？为奴仆。奴仆在原文里面很多英文译本啊，也不是说翻得不好， servant 就是仆人的意思，但是有些译本是翻作奴隶， slave。 那圣经，那你说，哎，为什么这个人自称为奴隶呢？奴隶跟我们脑袋里面想象的奴隶好像不太一样。我们脑袋里面你现在想象的奴隶是不是很惨？脚绑脚链，叫他干嘛就干嘛，对不对？没有自由，是不是？没有自己的财产。不，这里的奴隶跟我们想象的奴隶制度不太一样。所以他自称自己 是奴仆，自称自己是奴隶。那圣经的 奴仆好了，好，或者奴隶代表什么呢？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奴隶制度，而是针对一件事情来讲，就是谁的奴仆，谁的奴隶。保罗说自己是基督耶稣的奴仆，意思是什么呢？今天保罗这个奴仆，他成为基督耶稣的奴仆，代表基督耶稣曾经买过他。古代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那但是基督耶稣用什么买他？用他的宝血买他。之前保罗是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在罪恶的辖制里面不得自由，但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了保罗，让他成为神家中的一员，让他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这里的奴隶跟我们想象奴隶制度不太一样。保罗说他被基督绑住了，意思是他在基督里面得到，才有得到真正的自由。那这个奴隶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啊，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其实啊，你不是生活在一个属神的国度，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国度。你不是在一个罪恶的辖制里面，就是在上帝儿子得到自由的国度里面。你不是这个奴仆，你就是那个奴仆。你说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控制自己，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控制我的环境，我不受到我欲望的辖制，我不受到罪的辖制，我要跟人的关系想怎样就怎样，没有人可以办到这个东西。你不是在这样的被辖制的国度，就是在保罗这一个上帝的国度里面。他自称奴仆，也是告诉腓立比人说，其实我们都是蒙上帝所拯救的。所以奴仆这个字后面代表什么？代表好消息，代表福音。好，然后呢，他说保罗和提摩太，这里提到提摩太，刚刚我讲了保罗带提摩太一起去一起传道，对不对？好，然后呢，他说保罗自称自己叫保罗，对不对？本来保罗叫扫罗，但是保罗在这里自称自己是保罗。扫罗是保罗原来的名字，犹太人的名字，但是保罗是保罗的希腊文的名字。看到这个名字对保罗其实意义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曾经跟保罗讲过一句话，让他一辈子可能都忘不掉，叫做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保罗在信主之前是杀基督徒的，而且他很聪明，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杀基督徒。怎么杀啊？他听到哪边有人在喊上帝的名或主的名，他们就是信耶稣的。但是保罗后来信主了，他曾经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好像是在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之下出生的，我在使徒中是最微小，我不配称为使徒。为什么？因为我迫害过教会，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才成了今天的我，他所赐给我的恩典没有落空。所以每次保罗提到保罗的时候，他心中只有浮现两个字，恩典。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新的名字的话，如果 有弟兄姐妹可能信主前跟信主后有不同的名字，那就是代表恩典。信主以前的我是怎么样的我，信主以后的我是怎么样的我，保罗身上就有这个名字的记号。然后他跟提摩太一起，对不对？ 好再来，那提摩太当然关系很密切了。 他在信里面写提摩太，腓立比教会人也都知道这一号人物，也都跟他们关系密切，也特别的温暖。他不是提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是他提一个他们熟悉的人。好，最后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他写信给谁？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这两个有没有冲突？有。那我就问各位了， 众圣徒到底是在腓立比还是在基督里，还是你会回答两个都有，对不对？他住在腓立比，他也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好特别，保罗特别提到住在腓立比。腓立比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很特别，它是罗马一个殖民地。住在腓立比意味着你在谁的统治之下？你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不管你的出身在哪里，你就是罗马帝国的人。可是下面加一个但书，你也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也就是原来在腓立比，在一个世俗的国家所统治的一个地方里面，居然有一般人，他是被上帝分离出来的。我们说圣徒，圣徒不是指好人，不是指特别圣人，我们说常常说到圣人，圣徒是指一般被分别出来的人。也就是原来腓立比有一般人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他们的意识，他们的概念，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所信奉的对象是跟其他在腓立比生活人不一样的地方，好像在这一个城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人生活在这边。这叫做在基督里的信徒，这些人属于耶稣基督，这些人也这辈子永永远远也跟基督耶稣一模一样。好，这很特别，他马上就讲到了这两个对比。为什么能够一模一样呢？当然就是因为保罗把福音带到了腓立比，腓立比人也知道，也认识了耶稣，认识了福音。然后最后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就是恩典，平安就是平安。那平安是什么呢？平安是 指我们这个人在没有敌意的状态下，与谁？与神相合，还有与谁？与人相合，这是平安。平安不是不得病啊，不是不遇灾祸，而是与神与人处在一个相合的状态。那恩典是什么呢？不需要我说，恩典一定来自于这位赐恩者。恩典，你说我们是白白的，对不对？对，恩典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谁给？上帝给。第二个谁接受？不配得的人接受才叫恩典，配得的接受，这个叫工价。你表演很好，你理当拿第一名。所以今天中午的奖品是恩典吗？是奖品。如果今天中午有人吃到了，不是因为表演得奖的话，那就是恩典了。像我个人就有被邀请嘛，那我就蒙恩。好，所以愿恩惠平安从神来自于上帝跟耶稣基督。好，这是第一段，对不对？第一段引言。各位，腓立比书太特别了。当你写给家书的时候，如果我现在比较少写信了，我们都写 email， 可是我们现在写 email 也都是写公事，对不对？就是寄给你，你要干嘛干嘛，我们有个会议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很少有感情流露的表达方式，很难。 LINE 有 LINE， 对不对？好，在 LINE 里面，如果你的家人，你会跟他讲教义吗？我们的家规吗？你会去定义一些事情吗？让大家清楚一点，你似乎不会。家人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有些东西都不需要明说，在生活中，在我们的用语当中，我们大概可以意会你想讲什么。各位，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没有太多的教义，他真的是一个温暖的家书，但是不讲教义，有没有一些很重要的意涵，信仰的意涵在书信里面？有。我举例来说，刚刚我讲那么多词，对不对？它里面有透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福音。那我们有没有定义福音是什么？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但是从问安这两节短短的经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福音是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你是谁？当你说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你是谁的这个问题就完全改变了。你说我是某某某某，我是爸爸，我的身份是爸爸。好，我在某一家公司工作，我是谁？我是谁的儿子什么的？不，你信主以后，你是谁？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起码你会说我是跟随耶稣的人，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第二个，你在哪里？ 你不会说、哦、我在，你会说我在台北，对不对？但是你会再加一句话，叫做我在基督耶稣里，我被他绑住了。在板桥，在台北新北市的这个地方，有一般人，他们虽然是在板桥，但是他们也在基督耶稣里，他们的生活模式就跟基督耶稣一样。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应该看重什么？你应该看重什么？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回答的问题了。然后呢，保罗在第三节就开始讲了第二段了，就是感谢。他就说了，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我的神。我每逢想起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所以保罗有学者这么说，保罗在这里面，其实保罗他的这个在这一段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感恩，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喜乐。那他先讲了感恩了，对不对？就感谢我的上帝。那他的感谢也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感谢是涵盖量是全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为腓立比人所有人感谢，他不是感谢某一个执事、某一个监督，他不是感谢某一个跟他比较熟的人，他感谢神是为着教会所有的人感谢。第二个，他的感谢是重复的，他不是说哦，10月11号我有感谢你们了，我有感谢上帝为了你们，10月17号我也有在感谢你们。不，他是常常总是。其实中文在这里翻得不好，第四节他说，每逢你们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其实啊，我们应该读的时候不是这样读，应该是我祷告我祈求的时候是为了你们众人， all, 英文就是 all of you。 然后呢，什么时候祷告祈求？常是其实应该翻作总是，就是 all the time。我几乎只要我祷告，我就为你们祷告；只要我感谢上帝，我就为你们感谢上帝。我常常每次总是想到你们，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我只要一祷告一感谢，我就想到你们。为什么我常常想到你们？不是因为腓立比有什么问题。各位，我们还没有，好像我忘记我们教会有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主日学有。我们不是因为你们很多问题需要处理，我像做父母的常常挂心在我的心中，不是的，而是因着我跟你们关系，我就想到你们，就为你们祷告。各位，如果抱歉得罪了，如果你是我刚等一下讲的人，我每天啊，几乎 LINE 都收到我妈妈的长辈图，每天，有的是一张，有的是两张。你有收过长辈图吗？你也许会收过平辈图啦，当你是长辈的时候，那你是晚辈就收长辈图嘛。那我妈妈寄给我长辈图的时候，应该不是因为哎，红心你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了、啊、不是说刚开始说红心你做人要谦卑啊，那我在想说，那你是不是觉得我有问题？有一阵子是这样啊，我妈是针对性的，她就看到我什么问题就直接传我对应的。可是后来、啊、就都是一般的图嘛，你就不会去想说，他说红信长辈图什么平安喜乐、啊、又是新的一天。那妈妈你是觉得我今天早上过得不好，还是起来没精神？我就不会这样去想，他是每天持续，他想到我就传图给我。保罗就是这样的心态，他觉得腓立比人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他关心的对象，他每天这样子做。好，那为什么要感恩呢？为什么？为什么有那么迫切的感恩呢？为什么 for all of you, all the time? 为什么？在第五节就提到第一个原因了。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因为第一个原因，头一天开始，头一天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也许是我刚刚念的《使徒行传》16章，他保罗第一次遇到腓立比人的时候，他们信主了，很喜乐，吕底亚一家也信主了，也许是那一天。直到如今，表示哦，原来他们信主的那一刻一直到现在，保罗在监狱的时候， 他们还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好，这里提到了一个字，叫做同心合意的兴旺。哇，这个字非常非常难翻译啊，希腊文叫做 koinonia， koinonia 就是我不太知道重音在哪里，我就是这样念。那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参与的意思，我参与在什么什么里面，一个是同伙，我跟你同伙。但这个字各位一定听过，中文常常翻译叫做团契，团契就是这个字，参与就是与某一个人为了一个共同某一个团体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或分享而有很紧密的连结。如果这个字 koinonia 不加任何的描述的话，你会认为是什么意思？公司嘛， company。 但是在基督徒在基督教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有非凡的意思，因为它跟某些字连在一起，常常连在一起绑定。我们说绑定来看哪一个字呢？在这里有一个字叫做福音。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这一节，因为从头一天到现在你们都有份参与福音的工作，这是他感谢的原因。各位，那你会说另外你会不会提另外一个问题，就说哎呦，他们信主了，同心的要传福音，要参与在福音的事工里面，那你高兴什么？对不对？那你高兴什么？其实这里有一个背景，在后面的腓立比书，我们之后教会的主日会提到，我在这里不详细讲这些事情，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在供应保罗，特别是钱财上面提供了很多，他们也不是都是非常有钱，但他们愿意有份于这个福音的服事，在供应上，在帮助其他教会上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从如果是 这句经节的话，就是从头一天一直到如今，即使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们也关心保罗吃的，保罗喝的，保罗用的，保罗有没有钱，保罗去哪里，这是他们关心的。这跟 company 有什么不同？ company 我们会关心公司有没有获利，这是保罗感恩的原因，就是有什么动力可以让一个教会没有我们世俗以为的利益，就大家不赚钱啊，然后大家同心合意去参与在福音的工作，有什么原因？各位，只有一个原因而已，就是恩典。在这里福音就跟恩典连在一起了，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再讲。也就是背后总有一个推动力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最重要，这个东西影响了我的先后次序，福音最重要，这是恩典。还有一个就是保罗确定什么事情，如果这是上帝恩典推动的话，那就是上帝做的，那表示我传福音，我带领的腓立比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信主得救是真的，不是因为我传了一个慈善工作给你们，叫你们为了这个慈善工作要做功德，不是，而是因为背后有出于恩典上帝的能力推动，这些人的得救都是因为蒙恩，都不是因为自己。这喜乐多重要啊！我们在我们教会也有保罗事工，对不对？我们教会会看有适合的、比较需要帮助的教会，提供一些配搭，还有金钱上的资助。那这个你说是不是慈善事业？不是，慈惠事业。我说不完全是，因为看你背后推动的原因是什么。腓立比人他并不是说我给你保罗钱了，哦，你那保罗写个感谢就说嗯，感谢您，我收到了，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不，而是腓立比人因为神的恩典推动，他们似乎是在亲自参与在这样的事工里面，不是我给钱请保罗，好像保罗被我雇佣一样去传福音，不是这个态度，是他们共同的参与在福音的工作上。有一次啊，其实我个人一直在修正我对保罗事工的态度啊。那保罗，我们的保罗事工是不是要找需要的教会、需要的传道人，我们就供给金钱或是哪边的资助？哦，这 OK， 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情。有一次啊，有一个同工告诉我说，他说我们其实可以早一天啊，或常常的亲自去这个教会去拜访这个传道人，我们自己去也不一定说教会我们长执会决定哈，我们一起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去关心，我们跟他建立一些关系，看他需要还需要什么帮助，那他的福音工作需要我们怎么样的参与。我听到之后很感动，我以前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种想法是说哦，批下来了哦，我们决定支援这个 A 教会，那我们就发钱下去，然后隔一年可能再评估好、哦、或怎么样。不，那个同工这样想让我蛮感动的，觉得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不是给钱跟拿钱的关系，而是我们是一同在这样的事上有团契，一同参与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好，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原因，对不对？第一个原因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深信，保罗认为腓立比人信主得救了，兴旺福音了，不是短暂的，是长期的。那是谁来做这个长期的工作呢？是上帝。所以他说，我深信在你们中间有一位他开始了美好的工作。这里心里动了善功，原文是在你们心里开始了那善功工作的那一位，必会成全这功，也就是继续到底，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工作就会完成。也就是我们信心的起头，我们信心的持续，最终我们信心的完成，只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就是上帝。哇，这个听在保罗心中超喜乐的，这个不是做功德的而已，这不是人心的推动，原来这背后都是上帝一切一切的同在，都是圣灵在这背后一切一切的推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姐妹有没有离开过教会的，我有离开过教会一阵子，我在回来的时候我很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哦，原来我的信仰都不是因为我想干嘛就干嘛、哦、我今天信了主了，我要好好努力追求，我要祷告怎么样了，不，我还是会离开。原来在头一天我信主的时候一直维持到我现在持续的工作，让我慢慢的有长进，让我慢慢的，昨天有讲到一个词我觉得很生动，让我慢慢的身上总有一些东西脱落下来，再长出新的皮的，绝对不是我自己去蜕皮啊，是上帝，上帝开始的这个工作，他开始在一个无神论崇尚科学的人，他现在还是科学家的这个人身上，居然让他信主了，然后呢，开始这个福音的工作，让他知道原来福音很重要，他可能他觉得宣教最重要，他愿意委身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面，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是上帝在开始在持续，最后上帝怎么完成不知道，但是都是因为上帝。保罗开心的是这件事情哦，在他们心中动善功的不是我说了多少，我做了多少，我有没有严厉的对待，我有没有细心的照顾，不是，原来是上帝在背后的成全，这才是我们喜乐的来源。我们有时候看一个弟兄改变了什么，做了什么，哎，世人啊，世人总是会因为一个人欢喜，但世人欢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改变，他自己改变或靠别的力量改变。那我们基督徒欢喜的原因可不一样，当我们发现有上帝在中间做工的时候，这才是我们欢喜的来源。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再讲。然后呢，到了第七节，他就回到了第五节的脉络了。第五节我们是不是提到团契，是不是提到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他就说了，我对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什么意念？就是我对你们众人常常怀着感谢，怀着喜乐，还有我也对你们有信心，因为刚刚讲过了，我深信这个善功在你们身上最后会完成。 这样的意念是 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这个原文应该翻作因为我常把你们放在我心里。那无论是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在哪里啊？在捆锁之中。所以这封书信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保罗被抓的时候，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什么意思呢？被抓总要提审吧，在外邦的审判人面前，我还可以坚持福音是什么，还可以告诉他们，我可以验证证明福音。因为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我对你们的意念是理所当然的。就连我在捆锁之中，我要在法庭审判前面，你们都跟我一同得恩。因为我知道你们这样的表现，你们这样愿意跟我一起的团契，有上帝的恩典在背后。就是我在捆锁，我也不孤单，因为 有上帝。苦难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上帝，你一个人独自受苦。但是保罗说，我在捆锁之中，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在法院庭审的时候，没有人为我辩护，但是有上帝，有你们。所以这里讲到一同得恩，也是 koinonia 那个字。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同心合意同得恩，就是两个 koinonia。 在福音上面我们一起分享，在恩典上面，无论我处在什么境况，我们也是在一起，一起分享。好，然后呢，这是上帝可以见证的。然后保罗话锋一转，就转到了祷告了。他就说了，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在祷告之前也有稍微提到一下，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也就是保罗对腓立比人的情感是基于基督耶稣的心肠。那在祷告里面呢，第一件事情，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他不是祷告说你们可以再加一点啦，他不是这个，他也不是祷告说我可不可以从捆锁里面出来，不，他现在脑袋想的就是这群人，腓立比人。那这段经文也很有意思哦，保罗用三个分词子句，三个祷告的内容，一个一个慢慢的渐层往上 叠加，你会发现越来越加强。第一个是什么呢？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越来越多。看到这个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我第一次我读到的时候还蛮开心的。第一个，原来爱心是可以祷告的，当你发现你没爱心的时候，你就祷告你有爱心，爱心是可以祷告的。第二个，爱心可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你常听到有人说没爱心，其实他不是真的没有，对不对？他是不够的问题，所以 他是会不会增长的问题，他不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所以保罗祷告说，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增长越来越多，也就是增长怎么增长？爱心要随着知识，也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越来越增长。它不是只有头脑的问题，昨天有提到它也是情感的问题。所以有一个人啊，有一个神学家哈，他说了，他说如果知识没有爱心啊，没有办法造就人，对不对？昨天前天好，我们在退休会有听过的哈。那如果爱心没有知识呢，会怎么样？爱心没有知识，就会转瞬即逝，就是你的爱心是短暂的，你的爱心不持久，你的爱心没有真理的托住，你就是一个会随着时间改变的爱心。这句话讲得真好。然后呢，这样的爱心带来的结果就是第十节的分别是非。那分别是非这个字啊，其实不是我们要做选择题，是非题，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不是。原文的意思啊，那个分别那个字的意思是认定、认可、试验的意思。 是非是指要紧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有价值的。有这样的爱心，带着知识增长的爱心，我们在认定什么是要紧的事情，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容易去认定什么是好的东西。各位，人生的难题啊，我们从小到大这稍微讲的教育都教导我们要做两个题目，一个叫做是非题，一个叫选择题，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很少老师会教我们，其实人生的难题不是难题哦，不是 题目而已，难题不是是非题跟选择题，而是排序题。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这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个人，我做 AI 的，我觉得 AI 啊，不是说你辨识出车牌就 OK 了，辨识出车牌只是小 AI， 厉害的 AI 是我还可以排序告诉你说人类会有哪些选择，你挑一个好的。每个人选择都不一样，人生的难题是在排序题，怎么知道最有价值的要排到最前面。人生的问题，我们的难处也是在排错了，不是其他不重要，而是你把不是那么重要的排到最重要的位置。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在知识上增长的爱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定要紧的事情。有一个神学家，叫做英国的神学家牧师，叫中马田，他曾经写过讲过一篇道，叫做酸性检验 Acid Test。 这个字解释一下，就是说有些中文如果要翻比较文学叫试金石，你要测试这个东西重不重要，酸性检验，测试这个东西是不是主要成分，酸性检验。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怎么检验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就说了，那很多人提出酸性检验，第一个，你教义要正确。他在讲道里面就说不对，他有他的理由，我在这里不讲了。道德要明确，道德要 OK， 他在里面也有讲理由，不是。他说他最后提到一个答案，他说他认为真正可以验明一个人他是真基督徒的，在于就是 这句话，认定要紧的事，也就是他以一处经文作为他的根据。我保罗说的，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暂时的，我们所顾念的是永远的。就是我们知道孰轻孰重，不是孰是孰非，是孰轻孰重。好，然后呢，做诚实无过的人，这里的诚实无过是真诚，不是说完全道德没瑕疵，而是我们的这样的人的生活形态，他的行为，他做的一切，他的选择都非常符合，直到基督的日子，也就是上帝要再来，有一个 新世界，有一个新天新地，上帝要在新人里面完成的一件事情，在这样的生活形态上是符合这样的世界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永生。然后最后有了爱心了，你也认定要紧的事了，最后一个分词是什么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这里的结满不是翻译的那样，昨天我是昨天吗？还是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听到说什么 被辞职，有没有？有讲到是被辞，我们喜欢用这个词。上礼拜哦，上礼拜我们呢这里的结满是指被结满，也就是我们靠着基督耶稣能够被结满仁义的果子。仁义原文不是人，没有人，是公义，公义的果子。被结满，被谁结满？被耶稣基督结满，最终使神得荣耀。什么是结满义的果子呢？就是结满了有义的，有公义的果子。这不是废话吗？事实上是什么呢？义是什么呢？义在这里就回到了福音的目的了，与神与人的相合，我们就会结满这样的果子。好，这三段主要讲到了第一个， 讲到了福音，对不对？讲到了基督跟福音。所以我们在看腓立比人为什么可以同心合意行往福音，为什么可以同得恩呢？他背后的动力跟目的就是来自于保罗所传扬的福音，那福音是跟恩典连结的，还有基督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这个才是福音。福音并不是我信主就上天堂了，基督教只是我一个装饰，参加主日只是我一个休闲。 No， 是因为我看重这个东西，我看重基督的人他所做的事情， 我甚至看重未来，我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我看重后来未来基督的日子的审判，这都是福音的内容，就是在一个人叫做基督。然后呢，保罗在祷告里面也是这个样的方向，我们要活出基督跟福音，也就是保罗为他们祷告，你们爱心能够增加。为什么呢？你们就知道什么是 OK 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教会同心合意往最重要的地方走，那最后我们可以结满仁义的公义的果子，在人我们跟上帝之间，在我们跟人之间，不止我们自己，我们跟别人同事同学之间也有一个相合的状态。这是保罗在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主，我们羡慕这段经文，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我们重新定位我们自己，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主啊，求你纪念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看重，或者是继续的抓住我们所认为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上帝在板桥，在整个台湾的福音的工作，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未认识你，还有许许多的地方需要支援在福音的上面，使我们看重保罗所看重的，也就是基督耶稣所看重的事情。主啊，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同心合意，我们的同蒙恩，求上帝用这样的真理维系我们，也求上帝让我们教会在爱心上、知识上能够继续不断的增长，也求上帝让我们每一位回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能够认定什么是最要紧的事情，都能够被结满公义的果子。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